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旨意照管。
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，因他以我有忠心派。
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，做群羊的榜样。
进入教牧书信，学习大牧者耶稣基督，做神的好管家。良友圣经学院，姚谦牧师主讲，教牧书信。
大家好，我们继续来谈教牧书信，今天21课了，进到提多书。我们上回呢已经初步跟大家谈到提多书的信息，而且也介绍提多这个同工受保罗的委派，在格里底呢这个小组呢做主的工。我们也上回特别从第一章12节那里提到认识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，说格里底人呢常说反话，乃是恶兽，又馋又懒。我们初步呢说提多被委派要建立这个地方的信徒群众呢不简单，因为他们这个实际的生命呢真很有问题。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深入来研究来了解，我们从反面的图画来看看，因为这卷书呢提多书呢也是这样的记载的。那么下回呢我们从正面的图画来看看这个信徒，这个地方的信徒呢他们给我们所学习的。我们先来念提多书第一章10到16节，还是第一章提多书10到16节。上回我们只是念12节啊，今天因为说整个图画来看看了。那10节第一章，因为有许多人，保罗说对提多说，有许多人不服约书，说虚空话，欺控人，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，这些人的口呢总要堵住，他们因贪不义之财，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，败坏人的传家。有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，格里底人呢常说反话，乃是恶兽，又馋又懒。我们已经多次来重复这句的这节的经文了。13节，这个见证是真的，所以你提多要严严的责备他们，使他们在正道上纯全无疵，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正道之人的诫命。15节，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，在护卫不幸的人什么都不洁净，连心底和天良也都护卫了。他们说是认识神，行事却和他相悖，本是可憎恶的，是悖逆的，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。哎呀，我们念这些说话的时候呢也感觉到保罗的痛心，因为好像没有一节的经文呢都是让我们感受到呢很美丽的，都是有一点呢跟神的真道旨意相悖的。那这里呢其实我们从一个大的图画去看呢，我们说12节已经点题了，因为当地有名的先知呢说这个地方的人呢说反话，所以我们第一方面这个反面的图画呢来认识这群的信徒呢，就是他们是一个充满所访的环境啊。格里底人呢有五大的文明啊，那些研究的新约圣经的释经学者呢说格里底人呢五大文明什么呢，第一方面是酗酒，他们都醉酒。第二呢他们是那个傲慢的， 他们很骄傲。第三，他们没有信用。第四，他们就是说谎啦，撒谎啦，这个撒谎的环境嘛。第五呢，是他们贪吃馋嘴啊，他们可能吃东西也没有一种的约制力。哇，醉酒、傲慢、没信用、说谎话，而且不节制自己的饮食。哇，五件事情呢，你怎么样去来看这群的信徒，这个地方的人呢？你说今天如果我们服侍的地方，我们自己的教会，我们的家庭有某某，哇，他是有名醉酒的，或者说说谎言的，你跟他上去里面也发觉他常常没有信用的，不可以信赖的，哇，你要把这些人教导到他们按正道来生活，容易不容易啊？真的不简单啊。不要说五件事情啦，其实醉酒呢，酗酒呢，在我们中国里面某一些城市呢，也是那边的信徒也是有名的。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蒙古、内蒙那边，但是我常常从听众朋友来言，很多姐妹的丈夫、配偶呢，都是酗酒的、醉酒的，在那边呢都是很普遍，这个影响他们的家庭生活了，一定了，而且也影响他们的婚姻了。所以酗酒、醉酒是格里底人呢，也是文明的事情哦。那么提多不晓得他怎么面对呢？但是不面对还是要面对嘛。好像我们今天不少的姐妹，如果你的爱人、丈夫还没有信主，他酗酒、醉酒，哇，你真的要靠神的恩典，不单是我们自己的努力。其实人的努力也没有很大的作用，神的恩典来改变人。所以提多也面对这个不容易的状况啊，酗酒、骄傲呢是人的天性，骄傲也是罪的根本啊。我们人此属犯罪也是骄傲。哎呀，你的眼睛明亮的就跟神一样啦，你都跟神同等啦。喂，人要跟神同等就是骄傲咯，傲慢咯，没有想过有分别咯，没有想过我们人根本我们应当有界限的，因为我们是受造的嘛，不是创造者嘛。人物中无人，心中没神呢，就是骄傲。所以呢，这个说谎的环境，五大文明其中说谎是格里底人呢一个很需要归正的事情。那么这里的记载呢，当然不是有一个清单，但是当我们说保罗说他们不服约书啊，他们呢在这方面呢就是表示一种反叛的一种叛逆。在军中，如果我们当兵的人都懂得有所谓军令如山，兵丁在这个军中如果违抗命令，这个后果是什么回事呢？哇，那个结局呢是很可怕的嘛，你不可以随随便便不跟从甚至违背命令。那么这种不服约束呢，也是在格里底的教会中呢出现了，就是我们说的反叛。反叛在圣经里面，如果我们查找呢，在旧约里面呢，哇，你不要随便反抗领导哦。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例子呢，我们今天回想 拿拿捏呢，也是一种知识的罪恶。那个在民数记十六章记载有名的反抗摩西的领导啊，这个可拉党啊，民数记十六章25到35节那个大段落呢，就是这个可拉党他们无中无人反抗摩西的领导。那么这里呢，我只是稍微念几处的经文，几节的经文。民数记16章25节，摩西起来往大坛亚比兰那里去，那么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，他吩咐会众说，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，就是提到这个党羽，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磨，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，与他们一同消灭。于是众人离开可拉，那看见这里有可拉大滩亚比兰帐篷他们的居处的四围，大滩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。摩西说，28节，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，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，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，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，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。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，使地开口，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，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，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。31节，摩西刚说完这一切话，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，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，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，地口在他们上头造就合璧，他们就从会众灭亡。哎呀，这个我都花时间念这段的就有名的反叛领导的经文。为什么要这样的念出来呢？因为这个就是不服约书的后果。不顺从呢，不顺服呢，也是人性。我们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意见。不顺服呢，也是人之常情嘛。你很多做父母的教养儿女这么艰难，就是儿女有自己的意思呢。而且我们青年的一代到某一个年龄，也是所谓反叛的年纪，也是不服约束的。但是人生不同阶段里面呢，有这样的事情呢，比方青年的一代呢是这样呢，我不觉得奇怪，而且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忍耐。但是如果我们对领导，对服侍里面在上面的常常做反叛的反对党呢，你就要小心哦。因为在旧约里面，刚刚我念那段经文是致死的罪，这个致死的罪当然不是新约里面所说那个意思啦，那个致死的罪按我的理解就是记载反叛的结果，这个可拉党反叛摩西呢，他的下场是悲惨的。所以呢，不服约束呢，提多面对格里底的人呢，如果他看圣经看旧约的经文，他一定也有找到圣经的教导，他好好的要去处理。其实在新约的教会分党结党啊，下面我们往下去提多书也谈到这方面，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好，我们已经说了是格里底呢，这个反面的图画呢两方了，一个是说反五大文明的事情之一，另外就是反叛。第三呢，保罗说他们弃空人呢，说虚空的话啊，他们说虚空的话啊， 那么虚空话呢，就是说了没等于没说的空话了，突然的话咯。这个就是气空了。其实气空人呢，不但没有引导人进入真理，反而是远离了真理。你欺骗人可能可以欺骗一次，你不可以欺骗第二次。没有这么傻瓜的人呢，给你两次机会。但是最重要不但是受骗，人因着你说图人的话呢受骗，更重要是你让这些人呢远离了真理。所以如果是信徒，你没有按真理行，说话不算数，说话呢说空话，那么第二次人不给你机会的时候呢，事还是小啊，是人呢看见你没有见证呢，他远离真理。所以今天我们做信徒的要说诚实的话，不要说虚空的话，不要说了不算数。如果我们做教会领袖，我们说了再来的时候我们不认数啊，这个呢你讲到多好呢都没有人听你的。我们真的要小心。所以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，他们的教导里面呢要信徒说诚实的话，不要欺哄人，不要说谎话。第四，保罗说他们是贪婪的啊，他们呢贪不义之财嘛。这里第十一节说，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，因为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。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贪婪，这个贪不义之财是什么回事呢？这个呢是唯利是图啊，没如果用在我们传道人的身上应用呢，就是什么回事呢？哇，如果我们有同工有传道，哎，你没有给钱我就不服侍，是不是就心态呢？我听过有教会有做事情的弹琴的，真的哦，你没有付我钱我就不来弹琴。哇，这个是不是也是唯利是图啊？当然你说这个不应是他是贪婪，是他也应当有。但是服侍，如果你的心眼只是看有没有钱我才做呢，这个就是不诚实的。不要谈传道，我们谈到国内呢，其实很多医疗人员比方是医生本来的职责呢是做医治人身体，让他保持健康的嘛。但很可惜在我们今天这个商业的社会，一个消费的社会里面呢，哇，医生也变为一种谋生赚钱的行业。哇，医生收费很高，医生收费高不一定是罪恶啊，但是你没给我钱我就不做手术。哇，我们常常听到这些事情呢，你看我们人应当不应当痛心呢？这个如果是普遍的状况，就是连医生本来这么高尚的行业之业，医治人健康的工作都堕落了。这个也是现实社会的悲哀，而且也是人心的贪婪。你收很多钱，你要得到很多钱才医人，这不是贪婪是什么？那么传道工作不也是医生，但是医人的灵魂嘛。耶稣出来做天国的传福音的工作，传道事业也是，如果也变成是金钱挂帅，哇，这个就是可痛可怜。我们可能不应当把做医生的跟做传道的比较，但是两方比较也有它的道理，因为一个医身体，一个医人的灵性，两方如果都是为着钱唯利是图，那么我们人还有什么希望呢？所以保罗说他们因贪不义之财，就是贪财了嘛。那么谋利好吗？贪财包括谋利呢，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这个贪婪贪财一方面是不诚实，如果用作用 金钱钱财做牟利啊，那个呢就保罗加上一句呢，就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，就是讨好人咯，你说你叫人喜欢听个信息咯，啊人觉得你说得好讲得好，就捧你咯，给你多金钱咯。哇，如果传道人的服事只是为着的利益，为名为利为钱财，最好都不要做传道工人了。传道人的服事最重要是忠心传讲神的信息嘛。我们在过去提摩太后书特别念到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们的主题是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嘛。在怎么不容易的环境里面持守正道嘛。那么传道人的服事就是叫忠心传讲神的信息嘛。如果我们背离这个呢，我们就不是忠心的仆人了。所以传道人的服事不要用作牟利。其实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五节呢，我们过去呢念到第六章的时候呢，我们是这样的曾经来提出了这个以他们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。提前六章五节呢是也是这个图画了。啊，如果人的金钱为着用这个财力来交换的，那个金钱也是有问题的。而且保罗他的见证就是在哥林多的教会第二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七节也是这样说，我们不像那许多人，他们怎么样为利混乱神的道，乃是出于诚实，出于神，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嘛。所以保罗说，一方人不可以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，二方不要为利混乱神的道。所以这里所提出大概一概都是错误的，提多要小心，要责备这些为利混乱神的道的工人。或者说在信徒里面也有这样的人，传道服事只是为了利益，或者说传心讨好人，这个都是保罗所责备的啊。所以贪婪牟利也是在格里底呢有这样的状况。那么往下呢，我们说三章提多书呢第十到十一节呢，我们特别要念三章十十一节呢，很重要，上回我们已经念过了。三章十到十一节应当是上回我们念二章，这里是三章十到十一节。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，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，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捉。那这里呢，格里底呢还有多一个负面的图画呢，就是结党。而且这里说分门结党的人呢很清楚了，分门结党的人呢，保罗说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。保罗看这些结党的人呢已经被盗犯罪，而且他们不是不知道的，他是明知故犯还是去做嘛。所以呢跟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的状况一样，哥林多前书一章第十节也记在这个教会里面呢，一章十节，弟兄们，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。为什么这样的勉励教导呢？保罗说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，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啊，等等了。那么我们不念下去了。哥林多教会一章十节，十一节往下去也有说，各来是加雷的人来啊，他们中间有纷争等等。那么教会中如果出现党派党争，保罗这里说哥林多前书说分门别类，哎呀，这样的教会呢就有祸了。出现的分派的状况就要为这个呢来责备人。 传道的功夫在不顺畅的时候呢，保罗已经在提摩太后书那里说，也是要责备人的，如果有错误要警戒人，要劝勉人的。所以这个结党呢，在格里底的这个地方的教会呢，也是有类同的事情。最后呢，我们看保罗在这里面对要提多在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呢，他怎么样去来行事呢？第十一节一章呢，这些人的口呢总要堵住，要堵住他们，不受约束的人要堵住他，不然呢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。因为呢保罗说这里呢会败坏人的传家。堵住的意思呢，不是说保罗要提多用暴力来达到目的哦，反而呢是要他用真理，用正面的教训去来止住错谬的道理，叫人的心可以臣服提多生命的见证。其实提多的教导要配合他生命的见证，不但是说得漂亮，乃是他用真理，用他的见证来让受众来跟从，来信服。所以呢保罗说要总要堵住，总要止住。我们传道人呢，很多时候呢，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呢，我们面对错谬，面对本来是不正确的事情呢，就让它过去就算。所以这个也不对的，应当是按真理而行。盼望我们从提多书，今天这个图画不太好看，因为我说是从反面的这个方面来看，保罗也要提多正视这些所访的状况啊，不服约束的情况啊，说虚恐话啊，贪婪啊，谋利啊，唯利是图啊，甚至结党。下回呢，我们要从正面的图画看保罗怎么勉励提多，对格里底的教会这些信徒呢来建立他们。我们多留意神的话语，这些早期教会对同工的教训，盼望对今天我们的牧会，我们的服事也带来在主的面前当有的益处。下回见。
我将自己完全献上，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，所有的悔恨，一切的承担，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。主，我献上生命给你，用我一切荣耀你生命，主，我献上一生给你，愿我赞美圣经能成为新生活经，我献上生命。